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和主内的弟兄姊妹们，主日好。今天是4月9日，基督复活节。愿复活的基督赐予你们喜乐平安。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主日福音默想。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在圣伯多禄大殿主持圣周五纪念主的受难礼仪。教宗瑞士卫队用极大的热情为逾越节3日庆典做准备。公交短缺，延误菲律宾信徒返乡度圣周庆典。意大利教会为叙利亚和土耳其募捐。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普世教会于4月7日圣周五纪念基督的苦难。教宗方济各于当天下午5点在圣伯多禄大殿主持主受难日礼仪。教宗府讲道神师坎塔拉梅萨枢机在礼仪中讲道，约有4000名信友参加了礼仪。
Alcuni teologi per non rimanere indietro rispetto ai tempi.si affrettarono a costruirci sopra una teologia, la teologia della morte di Dio. Non possiamo far finta di ignorare l'esistenza di questa diversa narrazione.
坎塔拉梅萨枢机在讲道中醒思，以西方流行有关天主之死的各种讲述为起点，指这些思想为虚无主义，并警告人们当心不要陷入这个漩涡中，因为它是精神宇宙一个真正的黑洞。在梵蒂冈的圣亚纳大门处，这些天可以常常听到从教宗瑞士卫队营里传出的踏步声和鼓声。发生什么事的？他们正在为逾越节礼仪做准备。一些熟悉内部运作的人回答道，副下士齐诺蒂在和平电视台上也证实，将于下周日15点播放历史性节目， 他不在这里了，已经复活了。奇诺蒂强调，和圣诞节一样，复活节对我们来说是一年中重要的时期之一，所有成员都进入行动，在此期间暂停休假。除了复活节当天在庆典中执勤的卫队和在大殿内的卫队外，还有31名将参加在圣伯多禄广场上的工作。奇诺蒂继续说，复活节当天我们将携带梵蒂冈的旗帜，而不是卫队的旗帜，就如宣誓那样。为了适应肩膀上的重甲前进，我们需要在前几周进行身体训练。说话的同时，他指着庭院地板上的两条蓝线，他们表示两列队之间的正确距离。同样，复活节当天在圣伯多禄广场上也要遵循这个距离。还有另一个需要注意的细节，列队将从荣誉庭院出发，然后穿过直接通向贝尼尼柱廊的维利达里亚大门。奇诺蒂特别强调，此门仅在复活节、圣诞节选举新教宗和我们卫队生日时打开。他继续表示，此次用极大的热情来做准备工作，也是因为今年的复活节庆祝活动标志着疫情后的生活回归正常。尽管教宗瑞士卫队的任务从圣灰礼那天开始就已经变得很紧张，但罗马迎来了许多新面孔和朝圣者，这令人感到非常喜悦。之后奇诺蒂提到，按照常规在5月6日举行的新兵宣誓仪式，这将是一个历史性时刻，因为当新兵宣誓时，在圣达马索庭院我们能看到很多人。在过去的几年中，由于疫情的原因，新兵宣誓仪式只有亲属出席，现在可以和朋友家人一起庆祝，并有机会可以近距离了解教宗瑞士卫队。奇诺蒂是最近刚被任命的副下士，他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负责与媒体打交道。鉴于传播方式的快速变化，让年轻人了解我们的使命是一个挑战，我们主要通过社交媒体来应对这个挑战，并希望未来能够增加我们的透明度。天亚社消息，在天主教为主的菲律宾，约100万人正赶着在复活节庆祝活动之前回到自己的家乡。由于公共交通运输短缺，估计有数千人被困在马尼拉的公共汽车站和渡轮码头。在马尼拉工作的天主教徒呼吁政府安排更多的公车和渡轮，以帮助他们到达各省的村庄。34岁的马尼拉家庭佣工维加4月3日向天亚社说，他无法在网上预订车票，所以他到了马尼拉奎松市的阿兰内塔中心巴士总站等车，但因为没有巴士而滞留了几个小时。这位两个孩子的单亲母亲说，他正前往菲律宾中部的米沙亚地区，我们被困在这里8个小时，希望能乘坐公车，但所有的公车公司一个月前就被订满了，我希望我们还能赶得及回家过圣周，很明显没有足够的公车供人乘坐。他说，他和他6岁和4岁的孩子在巴士总站的长椅上过夜，尽管经历困难，但还是决定回家和亲人一起过节。他表示，家庭团聚是在圣周期间进行的，尤其是今年很特别，因为假期一直持续到复活节后的星期一，我们有更多时间回家探亲。媒体报道引述菲律宾交通官员称，在复活节假期至4月10日期间，预计有约130万人从首都前往各省，许多像德维加这样涌向公车站和渡轮站的乘客被 被迫扎营，希望能乘车到达他们想去的目的地。像德维加一样，许多人在圣炽主日期间利用带薪假期提前出发回家。德维说，我已拿到了周一到周三的假期，所以我们可以在萨马省逗留更长的时间。我喜欢参加省内的圣周庆祝活动，我们会去教堂并参加帕巴萨。帕巴萨是菲律宾天主教徒在圣周期间的敬拜礼仪，当中包括24小时不间断的吟唱基督受难曲。42岁的工厂工人皮内罗在等待前往同样位于米沙烟地区的苏武岛的渡轮时，向天雅社说，他无法在网上订票，因为他的雇主三天前才批准了他的休假。他说，他非常敬爱圣婴耶稣，在复活节期间，他想兑现他26岁对圣婴耶稣许下的誓言。意大利各教堂进行了全国性募捐活动，以此帮助2月6日遭地震毁灭性打击的土耳其和叙利亚人民。这项举措由意大利主教团发起，作为关怀和分担的具体标记，为受地震影响的灾民提供物质和精神上的需求，并以祈祷表达关怀之情。意大利主教团秘书长卡利亚里教区总主教巴图里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愿意强调，对我们的信徒而言，感受到土耳其和叙利亚的弟兄姊妹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这很重要。敞开心门是我们将其他国家视为自己的国家，将他人的希望视为自己的希望，这让我们重新思考，我们在灵魂的共融中向世界开放，是在基督内实现的。募得的款项将于4月30日之前全部寄给意大利民爱会。与此同时，受地震打击的地区千千万万的人处于人道紧急情况。据拯救儿童组织称，自斋戒月开始，流离失所的家庭迫切需要食物、水、卫生设施和医疗救济。毁灭性的地震导致至少 5.2 万人死亡，270万人流离失所，他们目前在帐篷或其他临时的住所中生活。此外，上个星期，土耳其两个受地震打击的省份遭到严重的洪灾，造成至少19人死亡。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主日福音默想。
主日福音默想，复活主日。攻读圣若望福音第20章第1到9节。一周的第一天清晨，天还黑的时候，玛利亚马大勒纳来到坟墓那里，看见石头已从墓门挪开了，于是他跑去见西满伯德禄和耶稣所爱的那一个门徒，对他们说，有人从坟墓中把主搬走了，我们不知道他们把他放在哪里了。伯多禄便和那另一个门徒出来，往坟墓那里去了。两个人一起跑，但那另一个门徒比伯多禄跑得快，先来到了坟墓那里。他俯身看见了放着的殓布，却没有进去。随着他的西满伯多禄也来到了，进了坟墓，看见了放着的殓布，也看见耶稣头上的那块汗巾，不同殓布放在一起，而另在一处卷着。那时先来到坟墓的那个门徒也进去了，一看见就相信了。这是因为他们还不明白耶稣必须从死者中复活的那段圣经。在祈祷之前，我在耶稣内收敛心神，让我自己可以完全安静下来，去体会天主此时此刻的临在。我和天主将有一个新的生活，但是这个新生活不是从我而来的，而是天主赐给我的。这个新生活将唤醒我的生命，它和信望爱三德一样，都是天主恩赐给我的。我在祈祷的地方停留片刻，对包围生命和死亡的天主的临在开放。我用一种姿态来表达我对天主的敬畏和朝拜，然后我用一个让自己放松的姿势，这个姿势可以帮忙我更好地进入祈祷，祈求天主赏赐给我一个恩宠，好使我的一切意向、行动和作为纯粹是为了侍奉他、赞颂他至高至尊的无上的天主。我简要总结一下这个事件。玛利亚马达勒纳最先发现了敞开的坟墓，他报告给伯多禄和耶稣所爱的那位门徒，他们也发现坟墓是空的并相信了。我想象这个地方，在耶稣被钉在十字架的地方有一个园子，在那园子里有一座新的坟墓，里面还没有安葬过任何人。我也可以想一想，我们已故父母或亲朋好友的墓穴，或者自己生活里痛苦艰难的处境。作为特别的恩宠，我恳求天主使我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荣耀和喜乐而深深的喜乐，我愿因他的复活而喜乐，愿我生命中的死亡之点也能成为新希望之地、新生命的起点。一周的第一天清晨，天还黑的时候，玛利亚马大勒纳来到坟墓那里，在坟墓里，在所有人性期待的绝对终点，天主开始他的新的创造工程。因为天主是行动者，所以我应该采取一种敏感的态度，我不应该现在就想拥有更完美的生命，或者变得更完全完美无缺，而更应该首先容忍我的不完美，接纳我人性生命的限度，因为这是上主所选定的一天， 我让他有可能使我的生命中的今天成为他的一天，同时也是我的新生命的开始。清晨，天还黑的时候，他跑去见西满伯多禄和耶稣所爱的那另一个门徒，两人一起跑，但那另一个门徒跑得快。这看起来是人的一天，充满了人的活动和忧心忡忡的殷勤。主不见了，有人把他搬走了，我们也不知道他们把他放到哪里去了。妇女们和门徒们宠奋地尽了他们爱的义务，但是上主所选定的这一天，他们不知道他们的扶持热忱却出了差错。此时此刻，他们也还不明白耶稣必须从死者中复活的那段圣经。他们把耶稣作为一个人手能够搬走和安放的死人去寻找。当我让天主按我的意愿行事时，当我想主宰我的一切而不顾忌天主的旨意时，当我激烈地抗拒他的计划，试图在我狭隘的人性视野的范围里去适应他的工程时，当我在按人性而言已毫无希望，甚至我感觉到的是绝望的地方放弃了希望时，那么我的行为也与此类似。有人从坟墓中把主搬走了，墓门口的石头移开，从人心的角度都会想到的是由外部的力量介入而被移开，绝对不会有人想是由墓穴里面的力量而移开，因为墓穴里面埋葬的是死人。所以看到墓门口的石头被移开，有人从坟墓中把主搬走了，这是玛利亚·马达勒纳对移开石头的解释。我想不只是他，换了当时的任何一个人都会这样想，因为他根本没有想到天主会在这里介入。当我站在我曾是期待的坟墓边时，当我失去了自己所珍爱的至亲好友，或者我所有珍惜的某些事物的时候，我是怎样的反应呢？这有时候可能是严重的损失。刹那间，我失去了至亲的家人或者朋友。孩子们令人失望，朋友不忠或背叛，家庭、教会或社会中道德败坏，世风日下。这时我是否将这样的不幸看作是主在邀请我，主在告诉我不要过多信赖人和物，因为这短暂的一切都会过去。或许我太多地将自己建立在这世间的一切之上，我的心太过于依赖这一切。我或许会想这个或那个，这些我现在所拥有的都是不能放弃的。现在，我让天主超越我所依赖的一切。但那另一个门徒比伯多禄跑得快，先来到了坟墓那里，他俯身看见了放着的链布，却没有进去。那位门徒停下来，把首位让给了在教会内处于优先地位的伯多禄。出于对基督奥体的敬畏，伯多禄、使徒们和他们的继任人们理应受到高度的尊敬，因为他们以特殊的方式蒙召代表基督。看见了放着的链布，也看见耶稣头上的那块汗巾，不同链布放在一起而另在一处卷着。对于一个不信任、不相信、充满怀疑的人， 即使再多的标记和证据，他也不会相信。但是对那相信的人，最小的标记已经足够了。对他来说，汗巾和殓布所表明的不是被盗，而是复活。但他们不是证据，而是标记。正如空的坟墓不是证明一样，因为我们的信仰的奥秘是无法被证明的。使徒们看见了殓布和汗巾，却没有看到那位死而复活者的任何痕迹，因为耶稣不在他们所寻找的死人之中，也不像起死回生的拉匝路那样重返人间。你们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他不在这里了，他已经复活了。耶稣由于天主的德能仍然活着，他活是活于天主，他完全生活在死亡的彼岸，生活在一切濒临死亡的事物的彼岸，因而他是教会的生命。我现在朝拜他，并在我生活的绝望处境中期待他，期待他带领我走出这死亡之地，走向新的生命。现在我与这篇福音中出现的人物进行交谈，在最后与天父交谈之前，我先与耶稣交谈。我可以请求他在他的天父面前为我说几句好话，然后我对天父述说衷情，他也在他的圣子内赏给我新的生命。最后让我们怀着敬畏的心，一起缓慢地诵念天主经，来结束今天的祈祷。我们的天父，愿你的名受显扬，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但救我们免于凶恶。阿门。
主日福音默想播送完了。
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